中国持续扩大对报道新疆强迫劳动争议之外媒记者的打压和迫害。继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记者沙磊被迫撤离北京转调台北之后，华裔澳大利亚籍记者许秀忠也成为中国大外宣的最新网攻对象。90后的许秀忠自四月初以来，持续遭到十多家中国党官媒以妖女、女汉奸等用语对其进行人格攻击，并诬陷他为新疆棉的始作俑者，在微博等社交媒体引发最新一波的网络风暴。虽然两位记者都婉拒媒体采访，但沙磊透过书面文字呼吁各界关注中国所发动的不对称媒体战，而原籍甘肃的许秀忠则透过推特表示将持续报道新疆问题，他要写到教培中心关门，写到新疆的强制劳动结束。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东亚办事处执行长艾伟阳以及两位有过中国工作经验的外媒记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一致呼吁民主国家的政府立即采取联合行动，以共同抵制中国对新闻自由的持续打压，以及对外媒记者和中国籍公民记者的持续迫害和监禁。艾伟阳说，很明显的，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越来越不希望有外媒记者在中国境内直击并监督其施政。
The Chinese regime has been increasingly harassing foreign correspondents.
艾伟阳说，北京政权一再骚扰外媒记者，目的就是要确保他们无法报道真相。 BBC 记者沙磊被迫离开中国，就是这类骚扰所直接引发的结果。他说，光是过去一年来，中国已经驱逐总计18位的外媒记者，这完全令人无法接受。
This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已经在北京工作9年的 BBC 记者沙磊，因为报道中国新冠病毒起源、新疆棉以及维吾尔族强制劳动等敏感议题而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和威胁。沙磊上周证实，在中国公安一路跟监到机场的情况下，他与妻子，同时也是爱尔兰公共广播公司记者的莫瑞以及3名幼子已经离开北京转调台北。他说，夫妇两人未来将从台北持续报道中国。 BBC 先前透过推特发布声明表示，沙磊的工作揭露了中国当局不想让世界知道的真相。沙磊则在上周五4月2号发表一篇名为《在中国报道的严峻现实迫使他离开》的文章。他表示，自己是外媒撤出中国的最新一例，也是中国在全球发动思想与资讯战的一环。他写道，自从2012年主政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中国僵化的政治体制，强化了几乎所有社会层面的控制，媒体已经成为他主政下的代表性战场。他说，外媒在中国报道的空间日益紧缩，但中国的战狼外交官们却得以享受海外自由开放的媒体平台，大肆推文抨击 BBC 和其他外媒报道。在此前提下，他说，他的离开可视为一场新兴的极不对称的思想控制战的一环。他说，外媒接触中国的管道变少，将削弱我们对中国实况的了解，但中国却得以利用境外自由媒体的制度来破坏各国的民主辩论。沙磊因为安全堪忧的考量撤离北京之后，却引来中国官方和党媒如《环球时报》的攻击。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一度嘲讽沙磊跑什么呢？华春莹表示，据称部分新疆人士和公司因为沙磊涉疆的假新闻导致利益受损，而打算起诉沙磊，但他说这是民间行动，与官方无关。华春莹上周四4月1号还在例行记者会上进一步抨击在北京的外国驻华记者协会是一个不讲是非、不讲原则的非法组织。环球时报也跟进官方论调，以偏颇报道指称，面对官司威胁的沙磊已经逃离北京，正在台湾躲藏，仿佛他是逃犯。对此，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艾伟阳说，外籍记者在全球各地都会设立协会，互相联谊或互通消息，但只有在如中国的集权国家才会被视为非法组织，因为中国透过登记的手法来施压并骚扰外籍记者。他说，像沙磊一样的记者在中国越来越难进行独立的报道，尤其是坚持说真话者 往往面临牢狱之灾。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的统计，中国至今已关押了大约120位的媒体工作者，包含公民记者。艾伟扬呼吁民主国家政府应该尽快采取联合阵线，共同抵制中国对新闻和言论自由这类普世价值的侵害，以及对媒体工作者的迫害。沙雷调派台北之后，欧盟于上周五4月2号发布声明，谴责北京当局骚扰在中国工作的记者。声明称，欧盟持续关切中国当局施加于外国记者的不当工作限制以及相关的骚扰报道。除了沙磊，中国也对华裔澳大利亚籍记者许秀忠发动网攻，以不堪的用语如妖女、女汉奸来形容这位自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现于澳洲悉尼市为各大国际媒体工作的记者。根据许秀忠近期发布的15则中文推特贴文表示，他于2017年开始撰写新疆的强制劳动问题和维族社区的遭遇，而这些陆续发表在澳大利亚广播公司和纽约时报的英文报道。他说原是为历史留个底。去年3月，他协助任职的澳大利亚战略研究所发布研究报告《待售的维族人》，指控中国政府在援疆的大旗下将维族人送往全国强制劳动，并点名耐克、苹果等83家公司的供应链涉及其中。他说该报告关注制造业在新疆所涉及的强制劳动争议，并未提及新疆棉的问题，但近期大批中文媒体报道却诬陷他是新疆棉的始作俑者，并对他进行负面的人格攻击。面对网攻，许秀忠坚持不晋升。他推文写道，如果之前还有一丝闭嘴自保的念头，被全网网爆之后当然就没有了。他说他只好继续写到教培中心关门，写到强制劳动结束，写到天荒地老。他说从他个人的层面来看，对的事情就要做下去，付出的代价都值得，因为做了对的事情而祸及他身边的人，他说他欠他们，他会去还。他还说，关押维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之教培中心的根源是汉族主导的政府对维族人和文化的彻底摧毁。许秀忠表示，国安人员已胁迫其在中国的家人，包括关押、审问、骚扰和孤立。他说去年底，一位自称侦探托马斯的国安人员还用蹩脚的英文在 YouTube 上散布色情小说般的性生活爆料，对他进行荡妇羞辱。面对中国越来越恶劣的报道环境，前半岛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现为独立调查报道记者的赵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合法派驻中国的特派记者在报道上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有碍于各界对思想和资讯的交流，再加上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峙越来越激烈，这些都是令人非常失望的趋势和发展。
I think the challenge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ways been whether they...
赵玉说，中国政府最大的挑战在于他们能否把西方政府和独立媒体分而视之。他说，中国常把外媒视为西方政府的羽翼，而忽略其独立性。
There isn't a true sense that it's an independent entity.
除了媒体观的差异，他说随着中国的壮大，中国在新疆和其他议题上越来越强化其片面的主张，且无惧于在境外挑战与其观点不同的看法。
It is very much putting its viewpoint forward.
赵玉说，这是一个新的趋势，中国除了提出自己的主张外，还透过诉讼驱离记者并抹黑记者或学者，来让不同的意见竞争。
Journalists or academics in lawsuits.
思想言论原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来源，但现在他说极其荒谬的，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草莓族的世代，轻易的就会被不同的思想或言论所挫伤。而这种对意义和思想的恐惧及心态，不仅发生在中国，在其他诸如印度等国家或在社交媒体上也可以感受到。赵玉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中国在媒体自由上的限制采取一致的反对立场，并督促中国持续开放，因为他说中国对媒体的限制越多，媒体就越难正确报道中国，在此恶性循环下只会增加更多对中国的误解或错误认知，其实不利于中国。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外媒记者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对五眼国家，也就是美国、英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媒体特别敏感，将其视为政府的羽翼，而不接受其独立性。这位于2014年到2019年派驻北京，现在转往香港工作的记者说，中国少有独立于党国之外的媒体，因此中国政府很习惯性地将记者视为政府的附庸，而忽略记者在全球所扮演的角色都是一样的，职责所在都是在监督当权者。也曾亲赴新疆采访，看到新疆人所到之处都受到监控的他说，如果中国没有监禁维吾尔人或者隐瞒实情，为何不开放新疆让外界自由进入采访呢？他说以他的经验来看，只要拒绝开放或是只是有限度的开放，就代表中国有所隐瞒，不想让全世界看到真相。他说中国越来越严峻的限制已对其当年在北京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困扰，尤其受访者可能遭拘禁的事实也让他为了保护受访者或担心自己因此遭受迫害而有了自我审查的心态或寒蝉效应，也就是说他会在部分电视报道中避免对中共政权的批评。他说这让他非常无奈，因为有愧于记者真实报道的职守，而且也不利于真相或真实中国的呈现。对于香港现在的采访环境，他也相当悲观。他说香港已经和中国内地一样，没有新闻和采访自由，尤其遇到敏感的政治议题，他说不少香港的受访者都和内地的中国人一样，因为担心个人或家人被破坏而不敢具名受访或者不敢发声。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